今天这个题目就是神的船只。本来这个题目是一个很闷的一个题目，因为神的船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说神的船只，基本上就是说神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是将来的，他都知道，或者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隐藏的，这是什么你可以讲出来讲不出来的，他都知道。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啊，往下对，可以吗？下面可以哦 ，OK， 哦，很慢啊 ，OK， 可以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属性啊，这个 attribute。当我们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当然是有好几方面，大家都看到，比方说其中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也包括他的性格啊，这他是绝对圣洁啊，非常公义、慈爱等等，都是神的属性。可以说呢，这些属性呢，都是我们所没有的。谁能够说他是无所不在，或者是无所不能？谁敢说他是像神那样绝对慈爱、公义、圣洁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属性只是神才有，我们没有。那今天我们特别讲，就是神的权智啊，可以往下。对，我就特别把它圈一下啊。为什么我特别要讲神的全知？刚才我说，在神的属性的当中，基本上都是我们没有的。不过呢，好像有一项，就是无所不知。我们真的是无法拥有吗？今天呢，21世纪。其中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时代充满了资讯 ，all sorts of information 啊，人拥有极多的知识，我们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说，这几十年我们是用这个爆炸 explosion 啊。来形容知识增加的速度。那么现时代的人类，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哈、是不是越来越接近神的全智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因为如果在过去比方说在100年前人知道的事情很少很少很有限，那50年前哎，知道的很多，到现在整个知识增加的速度不是用倍来计算，而是一个几何一个 geometrical 的一种的测量来算。那是不是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是全知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当然我们说人永远还是无法，人根本不可以像神一样全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什么启示吗？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的全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希望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一个比较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哈。好，好像怎么回到最初的哈？我们往下哈。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可以到一个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那么慢的几个对啊，第一章26到28节哈。在那里呢是记载神造人，非常特别，神创造天地万物，但是他 造人很不一样。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很明显呢，这样的造人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创造。但是从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神造人有这样的方法呢，是让人可以有一个独特的形象或者是能力来管理神所造的世界。那尽管人是如此，人还是被造之物，人绝对不是神，那这个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好，再往下看第二章第七节，在第二章第七节再往下一个，对，第二章第七节，那是神怎么样造人，在这里也再特别提到有一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所以呢，神只是以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也就是说呢，看人的本质呢是极度的卑微，人只是地上的尘土，然后再加神给他的一口气。如果人没有这一口气的话呢，人就只是一把尘土，就是那么简单，毫无价值。所以呢，人与神还是有一个无法跨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很大很大的一个鸿沟。不过呢，我们不能够否认，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被造的时候呢，在万物的当中，他们确实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神也特别赐给人有非常高的智慧啊，可以认识神好多好多的创造。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呢，人甚至可以与神有直接的一个沟通。好像如果这样讲的话呢，人真的是很接近神啊，但是人仍然不是神。那么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知道人跟神之间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鸿沟，是人无法越过的，也可以说人不应该越过的？有。如果我们再翻到圣经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那你记载神在创世的过程的当中呢，在创造人类之后，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伊顿园里面，听过了吗？在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可以往下啊，对，谢谢啊。第八到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然后耶和华神就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两棵树。所以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啊，而且呢也立了两棵树，就是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中有一个句子啊，看到吗？耶和华神那个怎么偷，对不起，他我本来想大家看到这个园子当中下面的啊，园子当中 看到吗？原子当中最下面的啊，这个红色的圈圈啊，有一点不晓得跑到这个地方，这是原子的当中，在当中原来的意思不是只是在当中，乃是在伊甸园的中间 ，in the middle of， 神就立了这两棵树，就是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很明显呢，这两棵树是刻意的被放在园的中间，不是放在某一个角落，是在园的中间，也就是说是最容易可以看见的地方。亚当夏娃每天在园子的当中活动啊，太阳出来他们起来活动活动，他们一定看到这两棵树，或者是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啊，无论在伊甸园里面在那里，他们都看得到这两棵树。神这样做好像是要特别提醒他们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因为那么容易看得到的，就是要他们啊要注意一些事情。那到底是什么事情神那么紧张的要每天都在提醒他们呢？好，我们再来第二章，再来看第二章16-17节。对，第二章16-17节啊，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原来神要提醒他们的就只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听起来那就很简单啊，伊甸园那么大那么多果树，不吃树种园种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啊，也无所谓啊，况且如果吃了以后呢，后果非常严重啊，好，那就不要吃。但是有个问题，神吩咐他们不可吃这个树上的果子，那为什么不是把这个树干脆种在园中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就是看也看不见，找也不容易找，那就比较合理，是不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最容易看得到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叫他们不要吃，好像是有点引诱他们，是不是不太合理？所以我相信呢，这两棵树确实是要提醒亚当夏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这件事情是跟分别善恶有关系的。那我们再看第3章22节，下面哈，对，第3章22节，神怎么对他们说？哦，对不起，过了。耶和华对他们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对。”他能够知道善恶，那很明显呢，他们吃这个所谓禁果呢，确实能够产生一个真实的一个果效，那就是与我们相似，是不是？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神说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那这个跟蛇，就是如果你在前面啊，再往下，蛇啊，这个就是撒旦，跟女人所说的很像。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是吧？都是很一致的。”蛇没有欺骗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吩咐吃这个禁果呢， 确实好像可以跨越人的界限，与神相似。我相信这个就是神提醒他们慢慢不可做的事情，人绝对不可以跨越这个界限，人永远是人，人无论多聪明，无论有多大的能力和成就，人永远停留在人的界限，不能越过。人如果尝试越过这个界限，要像神一样的话呢，是非常危险，也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你可能要问，那这个跟分别善恶有什么关系？第三章二十二节往上哈，第三章二十二节，上面有吗？哦，对，就是这里哈。第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与神相似其中一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能知道善恶。你看到吗？耶和华神说，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与神相似这种能知道善恶的能力，只有神才可以拥有。那为什么只有神才能够知道或者是分辨善恶呢？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谁做了恶事，做了多少恶事，神都知道。同样的，谁一生的年日他多行善事，尽管没有谁知道，但是神也知道。甚至神也知道谁是假冒为善的，他都知道。所以可以，神才可以审判世界的人，他的审判肯定是绝对公义，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没有一个人可以欺骗神。就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希伯来书都跟我们讲到，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赤路敞开的。所以神，只有神才有资格来审判世界的人。当神造人的时候呢，虽然人是神最高的创造，也同时享受非常崇高的智慧，管理世界的能力或者是地位，但是呢，人还是受很多方面的限制。比方说人还是受时间的空气或者是限制。在这一刻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下几分钟我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光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也受空间的限制。我在这里讲到，在不远的同样在温哥华，我的家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无法知道。所以呢，我们受时空两方面的限制。另外我们也知道，人还是被造物， We are just a creature， 但是神是造物主，他是 creator。 两者呢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人就是人，人绝对不可以跨越几条底线，要像神，要成为神。我相信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尽管人是万物之灵，是最高级的一个创造，但是人仍然是人。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神， 那伊甸园当中两棵树，就是每时每刻要提醒亚当夏娃千万不要跨越这一条界限，尝试与神一样。在创世的时候，世界上只有神的创造，所以一切都是好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恶。那么恶是从哪里来的？恶就是人听了蛇的说话，那当然也就是魔鬼的说话。他们不是亚当夏娃，不是他们要贪吃树上的果子，乃是要成为神。他们要成为神，这个是神一直提醒他们千万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恶也就是罪恶，就是这样从世上出现。从此世界有善，但同时呢，世界也有恶，也就是当人类要向神，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成为很多的恶。人类从此是生活在善跟恶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得到。但是这个不是神原来的心意，人本来是活在一个非常美善的环境，根本不需要分辨善跟恶，所以人根本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人要向神，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善恶。只是我要告诉大家，善跟恶远远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善与恶非常复杂。我们年纪大的就比较容易体验这个事情，善跟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所以知道善恶，分辨善恶，只有神才可以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人类始祖被诱惑，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人类就要面对非常严峻的刑罚。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人也因此从此面对死亡。但是人还在世上的日子，却活在善跟恶里面。可怕的就是人无法分辨善跟恶，因为分辨善恶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结果呢，人不但不能够解决善恶的问题，反倒造出更多善恶不分，也更多的混乱。人类从此出现更多的纷争，更多的冤仇。你看创世纪，创世以后所有的经文都是充满这方面的记载。那为什么人无法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神的全知。当人缺乏无所不知的功能，我们就只能够以人的能力去分辨善恶。人的能力呢，因为我们受时空的限制，我们只能够知道片面的事情。那所有片面的 partial 啊，片面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原来可以是假的，或者是以为是假的也原来是真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作为有限的人，怎么可以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呢？我们所眼见所听闻的善，其实可能是恶， 很多我们看来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背后原来好像也有充分的解释，我们都无法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住在一个乱世啊，是一个无法分辨善恶的时代。虽然不光现在，直远古到现在，根本人类也是无法分辨善恶，只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当我们从电子媒介看到一些明明是邪恶不对的事情，但是你有发觉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会对这些事情喝彩，觉得哎，做得对。到底谁对谁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觉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容易分辨。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90年代，香港出现有一条新闻，那条新闻就讲到有一个已经接近70几岁的一个老翁，他承认监护了他的弱智的女儿。哦，这一条新闻发出以后呢，这位老翁成为全香港每一个人都在骂的一个对象。你这个老人，这样的年纪还在家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等等。但是当审讯进行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就发觉哎，里面有很多疑点。结果呢，后来真相大白，真正的犯这个罪的不是这位老人家，乃是他家里面他的儿子。原来是他的儿子监护了自己的妹妹，他是做父亲的不想他的儿子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一生前途尽送，所以呢就毅然承认是自己做的，为了儿子他愿意赔上自己的名誉，自己的下半生。嘿，当这个事情再发出来的时候，这位老翁竟然又成为全香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一位老人家。人实在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无法那么容易的分辨善恶。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吩咐我们有两项。第一，我们不要论断。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再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得很清楚，什么都不要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因为人论断就是一种分辨善恶的一种行动。一方面很多论断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只能够从一个角度来看某一件事情，或者是看某一个人。当然犯错的机会非常高，但是更严重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知道，只有神才可以分辨善恶。分辨上呢是人不可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随意论断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是扮演神的角色。 We are only playing God，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另外一项呢，不光不要论断，我们也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爱我们是周围的人，甚至主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本来这一句话听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怎么可以做得到，但是仇敌的出现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角度，人的角度，一个固定的角度来看事情或者是看人，如果真的不是那么准确，如果在这个事情的当中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背景，那我们去爱就不是那么困难。爱仇敌，这个仇敌可能也是我们跟我们是一个有关系的一个人物，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在这个事情上提醒我们，好像我们看来是没有可能，人怎么可以不论断，人怎么可以爱仇敌。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全部的世界，不像神，只有神能够审判，神能够论断，因为他是全知的，我们不是全知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随便的论断，不管不要论断，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努力的，甚至勉强的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那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神的全知，这个是神的属性啊，不是人的属性啊。尽管我们现代人拥有很多知识，但是人所不知道事实上还是远远比他所知道的啊，我再讲清楚，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千万倍。那为什么神在造人的时候没有给人这个全知的功能呢？如果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他有各方面的好处，甚至给他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为什么不给他这个全知的功能？我觉得就是因为神是帮助他被造的人跟他能够建立一个关系。如果人跟神一样都是全知的话呢，大概人不懂得跟神建立关系。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我们有些好朋友我们广东话有些是楼友怎么讲我不晓得，普通话有没有这个，就是极好的朋友。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坐在一起聊得那么多，聊得那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从他所讲的让我多知道很多事情，他也从我所讲的他也知道我很多事情，那互相的多了解多认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很多事情在聊，但是如果夫妻结婚20年30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聊吗？好像都没有了，都不用讲都知道呢你看到，如果我们对神是全知的，神什么我都知道，那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办法建立关系。但是人是被造的，人如果跟神不能够建立关系，人在世上的生活或者是生命就非常危险，也没有意义。神在世上造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依靠他，每天我们都仰望他，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光只是坐在这里，乃是让我们多认识神，多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关系。事实上，无限的神跟有限的人 建立一个那么密切的关系，这个密切的关系甚至是用 父亲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实在是一个奥秘。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只是有限的，我们只是无知的人，竟然能够跟神，这位无限的神、纯质的神，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实在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从今天我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神的纯质，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当然他知道，什么都知道，但是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也让我能够可以看得到，我这个无知的人竟然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稍微思想这方面神的属性，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跟大家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更好、更深入、更密切的一个关系。每天我们都依靠他过地上的生活。刚才我们所唱的其中一首诗歌就是主啊，我把我的一生都给你哈，你用我的一生啊，我们能够可以让神啊来使用我，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啊，他不是随便的用啊，对，求用我一生啊，这个是表现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多么美好的一种关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充满各样的恩惠，也充满各样的奥秘，但是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你度我们在世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可以使用我们，以致我们一生的当中可以过得有意思，而且甚至可以过得精彩。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惠，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